耶稣盒子伪造案落下帷幕，主题编号1322。即使逆境的时刻也是美好的。曾经有一个信从耶稣基督之人打电话给我，在寒暄之际，他询问我的幸福状况。对此，我的回答是：今天是我生命当中最棒的日子。他问我是否是中了彩票大奖，我回应道：比那要棒得多。诗篇66篇10至12节。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信心之子已经发现一个神秘的地方，这是一个丰富之地，在那里所有的内容都是美好的，甚至不好的也能够成为最好的。转变不利的环境是惊喜中的惊喜，借着像小孩子一般单纯地应用神的道，不好的乌云会让路给亮光与真理。请思考下列这些真理的记录。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箴言书4章18节。但一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雅各书1章2至4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哥林多前书4章17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彼得前书1章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夺得称赞、荣耀、尊贵。没有战斗就没有得胜，没有强大的对手就没有战利品。通向这一丰盛之地之门的钥匙和这一个奇妙旅程的开端，耶稣将之称为重生。你是否已经重生呢？你是否做好了结束这一个糊涂的生命呢？你是否愿意使自己所有的罪与羞耻都被撤除干净呢？你是否愿意拥有一个超越自己盘中之餐与身穿之衣的生活目的呢？你是否愿意居住在一个凡事都为你得好处而效力的地方呢？它被称为重生，现在就开始行动吧。请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马太福音1章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神说，马太福音13章55至56节，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有古卷作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人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证据的线索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曾经在这个地上存在过。现在是本课记录的录音内容。众圣徒啊，要站稳了，因为敌对神道的战斗继续白热化。因为敌对神道的战斗继续白热化。在历代志上12章33节，神的道是这样谈及以色列的西布伦支派的。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横无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他们一心一意上阵时横无整齐，他们并不胆怯退缩。欢迎光临神说人说网站，这是编号为583的短片，旨在证实圣经的完全真实性。这些短片是以文字和留音频归档，旨在建造蒙耶稣基督宝血赎买回来之人的信心， 和为基督赢得人之灵魂的战争提供武器。神若愿意，每个礼拜四傍晚之前都会有一期新的短篇推出。我们期待您常常到访，我们向你发出如下的祝福性话语：愿我们的神带着亮光与真理，用脸光照你以及你手所做的。神说人说网站曾经推出过两个关于所谓的耶稣盒子的短篇，今天附加在这两个最早短篇上的警戒性备注终于有了下文。2012年5月至6月7日的《圣经考古评论》的头版标题这样写道：伪造案被告被判无罪。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曾经推出过一些短篇，下面的内容就是摘自这些短篇当中的几个主要段落。古代犹太人极力控诉反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事实本身恰恰就是他确实地在地上生活过的一种明证。他们官方的立场乃是这样：耶稣是一个私生子，是一个江湖俗士，耶稣本应当是一个没有地上父亲的私生子儿童，这是必须的。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以发预言的方式讲说了将来要临到的弥赛亚要奇妙地由童女所生。他这样说道：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倘若耶稣如同圣经所宣称的那样由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犹太人就是将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因此我们就看清楚了他们那耶稣是一个私生子的立场是假的。其次，倘若耶稣基督行了圣经和古代都描述的所有的那些神迹，那么照圣经所言，他就只能够是神的那一位圣先知，只能够是他自己所宣称所示的弥赛亚。因此犹太人的官方立场乃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俗士，否则他们及犹太人也不会煽动起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这仍然是今天那些尚未得救之犹太人的立场，他们或许是在措辞上已经温和了一些，但结果仍然是一样。犹太人对耶稣的抵挡是基督曾经到过地上的一个明证。下面的这一个段落是取自于犹太人古老的巴比伦版塔木德，这是他们的历史记录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点记载。耶稣是在逾越节的傍晚被挂起来的，40天之前传令官就已经在呼喊他即将被带出来被石头打死，因为他从事了法术活动，并将以色列人带偏了道路，将他们带进了背弃神的道。凡有要发话语为他辩护的，那让他站出来大声讲吧。由于没有人发出为他辩护的话语，所以他就在逾越节的傍晚被挂了起来。当然主耶稣在逾越节受了审并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是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哥林多前书5章7节。最近人们因为考古专家在以色列发现了一个古老的藏放尸骨的罐子而引发了极大的争论。这个藏放尸骨的罐子是一个20英寸长的盒子，它曾经保存过一个死人的颌骨。在主前20年至主后70年之间的时候，曾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安葬风俗，在一个人的肉体完全腐化之后，将其颌骨放入一个罐子当中作为最终的安葬。这个藏骨罐子的发现特别令人兴奋不已，其原因是在于它里面的铭文。这句铭文的内容乃是这样：亚阿卡乌巴尔约瑟夫亚克惠德约书亚。他的意思翻过来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弟兄雅各。下面的摘录内容是取自于美联社于2002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根据一名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发表了其发现的法国学者，最近在以色列被发现的属于第1世纪的长骨盒可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联的最古老的考古发现。雷梅尔将这一长骨罐的年份确定在了主后63年。历史显示耶稣的弟兄雅各是在主后62年被人用石头打死的。 在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著的第二十卷书第九章当中，人们可以找到关于耶稣的弟兄雅各的内容。下面就是从其中摘录的内容。现在的消息传来说，这一位名作亚拿努斯的长者证明了是一个最为幸运的名字，因为此人有五个儿子，他们都是曾向神担当过大祭司的职分，并且他自己以前也长时间地享受的这一个荣幸。而这一情况是我们其他任何大祭司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但是这一位娶了大祭司职任的年轻的亚拿努斯，正如我们先前已经告诉过你的那样，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并且非常蛮横无理。他也是属于法律党人。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所有的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对于违反律法之人的审判是最为严厉的。因此亚拿努斯处于这一安排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现在有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使用他的权柄。菲斯都现在已经死了，阿比拿正在上任的路上，因此他就召集了会堂的众长官，将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兄长雅各以及其他一些人或他的一些伙伴带到他们的面前受审，并且当他建立起了他们是违背律法之人的控诉时，他就命令这些人被石头打死。我们在一段大约写于主后330年的古老作品当中发现了如下的这段节录内容。现在的雅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之事，因为正义而受到其他所有人的称赞，以至于审慎的犹太人认为这就是他在殉道后不久就临到耶路撒冷遭围困的原因。他们还认为除了他们那犯罪冒犯他的不敬情行为之外，没有其他原因。所以约瑟夫斯没有拒绝在作品当中借着如下的文字来做见证。这些悲惨事件是以为义者雅各而报复的方式临到犹太人的，因为他们已经屠杀了一个最为正义人士义者雅各，就是那被称为基督的耶稣的弟兄。关于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门徒与使徒的历史性记录是无可否认的，只有亿万人才会否认这一事实。在2005年9月，牵涉到欧代德·格兰、古董商罗伯特·德意志以及其他三人的伪造案开始审理。2010年10月7日的《耶路撒冷国际邮报》发表了标题为《结束此案》的文章，其副标题为《法官深思熟虑对其历时5年之久的耶稣盒子伪造案的判决书》。下面的信息就是取自这篇文章。邮报的记者，该文的作者马太·卡尔曼这样写道：2002年被发现的一个带有希伯来铭文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弟兄雅各的石灰石的安葬盒子，曾令考古界兴奋不已。倘若真实的话，那么这个安葬盒子或盛放盒骨的罐子将会是唯一一个同拿撒勒人耶稣可能有的某种直接关联的考古产品。在大张旗鼓的宣传当中，这个盛骨罐被送入了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进行展览，并且很快地促成了无数的文章、学术性研究报告、数个电影纪录片和至少4本图书的出现。然而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专家却宣称它是一个现代的伪造品。以色列警方缴获了这个安葬盒子，并逮捕了它的所有者特拉维夫的收藏家欧代德·格兰。2004年12月，他被指控伪造此藏骨罐以及其他一些物品，其中包括跟约阿斯王有关的一块刻字石板。如果这块刻字石板是真的，那么它将是所罗门圣殿的唯一实物证据。起诉书指控格兰犯有伪造、欺诈和诈骗等罪，并指控同为被告的古董商罗伯特·德意志犯有13项烧清的罪状。牵涉到格兰、德意志以及其他3个人的案件于2005年9月在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上个月伴随的只有2个人被留在了被告席，辩护方终止了其结案陈词。他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历经116次开庭、涉及113个证人、200次展览以及近乎12000页证人证词的法庭审判程序。 单单是起诉书总结就有653页之多。关于耶稣盒子之问题的概括现在已经结束。下面的这个段落是出自苏珊·辛格在2012年5月至6月期的《圣经考古评论》上以“伪造案被告被判无罪”为标题发表的文章。在我书写此文的时候，这个新闻还是非常新鲜，但是到了你在《圣经考古评论》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被告格兰和古董商罗伯特德意志在所有被指控的伪造罪名上被判了无罪。圣经考古评论的编辑赫希尔·尚克斯密切地跟踪关注了耶稣盒子案的整个过程，他在最新一期的圣经考古评论中有着这样的话说：以色列文物管理局的一位前工作人员约伊·西阿斯数年来一直坚持说，他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古董商店中看到这个著名的被某些人宣称刻有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弟兄雅各文字的长骨盒子，长骨罐并没有耶稣弟兄这几个文字。倘若他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么天下这些文字很明显是一个现代的伪造。一旦这一宣称成为公开性的，我就有了自由在圣经考古评论上进行讨论。西阿斯是在撒谎吗？很显然，他向自己以前的雇主做出过同样的宣称，因为这成为了那份承认长骨罐本身以铭文当中前面部分属于古代而后面耶稣的弟兄属于现代的伪造的刑事起诉书当中的关键性成熟。自从我同西阿斯有过这次谈话之后，到现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场历经5年之久的伪造文物案于1年半前结束了。法官是在最近才宣布被告人被指控的所有的伪造罪名绝不成立的，但是西阿斯一直没有收回他说过的那个长骨罐并没有耶稣弟兄这几个文字的声明，直到现在。怀疑论者们的咆哮声已经停止了，至少对于这个写有约瑟的儿子耶稣的弟兄雅各的长骨罐的咆哮声已经停止了。为何会有这些否认呢？耶稣在约翰福音3:19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神说，马太福音1:16，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神说，马太福音13:55-56，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有古卷作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人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证据的线索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曾经在地上存在过。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记录的全部录音内容，参考资料詹姆斯王先定本圣经，尚克斯 H 圣经考古评论，2012年5月至6月期，2012第22页，辛格 S 圣经考古评论，2012年5月至6月期，2012第16页。